是在震动的，而我们是得了不能震动的国。为什么世界需要震动呢？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握中，因为很剧烈的震动就让人感觉到自己的需要。如果说这个环境，比方说这两天这个红会善美帮我们买了，就那个叫什么包，那个叫逃难包是吧？是吧？那其实啊，避难包都搞不清楚，急难包，总之什么包都好了。那就有环境如果有震动的话，就会让我们感觉说，是不是需要有什么预备呢？而这个预备是让我们做对的事。什么叫对的事呢？就是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这种敬虔的侍奉，这样的生活方式是让人经营自己的生命。如果在这个时代比较贴切一点来说，就是要经营我们的什么呢？经营我们的能量，让我们有智慧有能力，可以自己过好，还能够帮助别人过好。所以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呢？是最近我们一直和弟兄姊妹交通的这个信息，人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我们是拥有神的奥秘的。那么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了美好的地步，让我们站在优势的位置上面，使我们新生命里边产生出一些新的奇妙的存在，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真道就是信仰，大有胆量，让我们信心越来越坚定，信心就能够形成许多非常奇妙、非常超过人所求所想的作用。许多事情是大家想都没有想过的。今天我想讲的是一个我自己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那么因为信息很大，所以一定不是一次能讲完的，也不是一次讲了大家就能够应用的，所以可能今天只能够先讲个道理或者可能性。然后今天我们是恩高释放的聚会，其实我今天的真正的意义就是真正的期待，就是希望大家用一些行动来做一种很重要的宣告，让我们在这个特殊的时代、特殊的空间里有一种做好了预备，能够承受上帝伟大祝福这样的一种进行前进。所以马太福音24:4224章讲末后的时代，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仆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这个信息是上个礼拜我和大家分享的，用的是路加福音相同的经节，但是内容却有不同的含义。我们上个礼拜讲的，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去听一听。那么讲到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这是一种新的时空，这个时空带给我们很大的压力。时空就是时代以及空间，时间以及空间。那么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压力呢？会使我们认识到我们有成为神奥秘式的管家这样的必要，就是我们的生命里边有一些与一般人或者与我过去的我不一样的状态。我里边有一种神的丰盛的存在。我也讲过一篇信息，就是奥与秘，所以奥其实就是我们里边的内藏内存， 存在的东西，而这个是需要好好的珍惜的，珍视的去珍惜珍视的。所以这个时代空间的压力是什么呢？最基本说的就是天灾人祸了。那天灾包括地震，包括水灾。我们知道鹿儿岛离我们不远啊，最近一个礼拜震了500多次，一个礼拜震500多次是什么意思？那么，如果大家关心7月5号人家所讲的这个所谓的预言，那我们应该怎样想呢？当然，我已经跟大家讲了，说那个不会发生。为什么？今天我也会跟大家讲一些道理。那天灾包括各样的环境，那至于人祸，人祸就比较现实了。人祸包括什么？包括战争是人祸嘛？人与人之间的纷争，或者是瘟疫之类的事情，都属于人祸。其实，在现今的时代，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祸，是大家不以为祸，其实危险很大。那就是科学的过度应用，变成一种科学崇拜者。刚才和中立聊到，那其实这两天也和师母谈到，说现在的人啊，对于这个 ChatGPT 这个 AI 过度应用，所以许多人都把 AI 当作神啊，都渐渐的把 AI 当作神，那把对于 AI 啊的事情啊，把它这个。该怎么讲呢？不知不觉被他所影响、所控制。那师母常说，有许多人就把 AI 当作他的最好的伴侣，把这都是一些比较危险的倾向。那我是有负担，希望能够和属神的人、基督徒们讲，我们如何恰当、正确的应用 AI， 而不会被 AI 所影响。那这是将来我们希望要谈的关于科学的过度应用。比方说这两天美国去轰炸伊朗的，那么因为担心他们会有核子武器，那么在 北朝鲜有核子武器就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事实上核子武器也是人类的科学的过度应用，所以爱因斯坦或者是奥本海默他们都为了这个核子武器的产生，他们兴起了很大的懊悔，很大的警惕。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隐忧啊，这是霍金在去世之前呢、他留下来的一些遗言当中，有对于人类的未来会产生很多可怕的状态，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基因编码的过度应用。基因编码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科学了。人如果在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做了基因的重组，那么就会产生这个人可能在某一些疾病不会沾染，会长得高，会长得壮，会智慧很聪明。所以这个霍金就讲一种危险的倾向啊，到将来如果这个基因编码这个工程没有受到限制而应用得很普遍，这个趋势已经很难去遏制了。那么会产生什么现象呢？有钱的人他们就会做基因编码这个事情，使得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儿女啊会变成超人。这种超人是超过我们现在所能理解的超人。那么世界上许多没钱的人就会变成贱民了，变成这个人类就区隔成两种，一种是越来越强，一种是越来越这个好像这个贱如蝼蚁那样的活着的啊。那这是这个霍金的忧虑。事实上这种事情我们要知道它是会存在的。我们讲到天灾 彼得后书第三章的第十节以下说，主的日子要像贼来一样，那日子天必带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都要消化，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怎样圣洁，怎样前进，然后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融，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那这是讲到天灾的时候人应该做的事情。那么至于人祸，其实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一到七节就讲到很多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啊。你该知道末世必有什么危险的日子来到。那这些都是已经在越来越显明的事情。所以时代既然带给我们压力，我们属神的人有盼望，我们就知道压力是要带出能力的，让我们产生新的生命状态。那么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到十四节，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这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然后呢，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是儿子成为神的儿子有荣光，但是他的基本前提就是要产生一种生命的质量的变化，就叫做什么？道成了肉身。我们这个肉体里边因为有道，就产生了非常奇妙的变化。那么这个父独生子，其实我们属神的人有因着耶稣基督就得了儿子的名。我们最近常讲这个儿子的名，就是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三十六节，我们有真理，真理使我们自由，我们有神儿子的生命，就让我们真自由。而这种神儿子的生命，其实它有一个可能性，或者我今天要跟大家讲说我们应该要有的盼望，就是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二十一节二十二十一节，请大家帮我一起念一下好不好？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关于这个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这一句话，在一个形而下的观念，或者历史上有很多这个很多比较僵硬的信徒而言，它指的是一种外在的变化。但是更深刻更真实的意义却是一种形而上的状态，就是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就是道成了肉身，把道在我们里边这个赐在我们里边，让我们成为一个得道的人，以至于我们生命里边就有神的奥秘，成为神奥秘式的管家。那么这种情形就让我们能够自由，并且还有一件事情，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荣耀的身体相近。这区别区分两种身体，一种是软弱的，而一种是有荣耀的。道成了肉身可以成为身体上面的改变。我们刚刚讲到世界会因着基因的重组，基因的改变，使得世界上产生一种人叫做什么？超人。那么这是科学与神的存在，它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是不可以同日计的，不可比拟的。但是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是会有奇妙的真实的盼望。这今天我要和大家讲的， 即将来到的特殊时代，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这个世界变不断的快速的在变化之中，它的变化的脚步、变化的速度，2025以后会快到让人这个很，如果说没有属灵的眼目、没有属灵的看法的话，会真的跟不上。所以我跟大家讲，刚才用霍金的预言，忧虑啊，让我们看人类。他说人类可能分两种，但是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应该知道他至少可以分三种，所以分成三种层级。一种叫做凡胎属骨的世人，知道吧？另外一种叫做基因编码所改造的超人，这是这个我们使得人与人产生不同的阶级形成。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在神旨意中道成肉身的真人。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创世纪第一章26节说，神说要照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然后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是讲到的是新人。所以我们如果看得见世界上因着人类的科技发展而能够产生超人的话，我们更应该相信在4000年前摩西就记录下来的上帝的宣告，我们要成为按着神的道，让我们生命身体逐渐的改变，这样的真人。所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无论是恩典和真理，其实都是一种灵的体现。昨天有人问我说，到底我们是如何去区别圣灵，这个位格的圣灵以及世上的灵。事实上灵的含义非常广泛，神是万灵的父，一切都是由灵造成的，而道就是灵，神的话就是灵，生命也是灵，这个我们可以很基本的来说。那么真理的道在我们里边，就会让我们能够做成神的荣光。这是我今天要和大家讲一种特别的人，叫做什么？在神的旨意中道成肉身的真人，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知道这件事情，首先这个基本最重要的就是你我是怎样的人。看别人都没用，你只能看谁？看自己。你是怎样的人呢？事实上你会是怎样的人，他完完全全依据一种存在，就是信。马太福音第8章13节，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给你成全了。也很多地方也说，你的信救了你。事实上人的存在就是一种信念。你是怎样的人，是按着什么而成的，就是信这个字。你如果有真正的信，那么一切在信里边都有可能。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讲，如果你了解我们世界时空有压力，天灾人祸的压力，而我们有盼望，我们的盼望是按着我们的信念而一点一点的显明出来的。你要成为怎样的人呢？上帝给我们什么样的应许？我们怎样子去成就因着信而成就神的善功？这是我今天想要和大家谈的一个客观的问题。我们先做一个祷告。耶稣，仆人在此时再一次的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的祷告。我们知道你赐给我们的应许是超过任何人的 所求所想，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但是你按着你的应许，按着你的奇妙的旨意，在永恒创造世界之前就为我们预定的旨意，你一定要让我们能够领受到，并且能够一点一点的做成于我们生命里。这是我们所宣告的，求你使你的应许做成于你所呼召的我们这些蒙恩的人里边，使我们能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一段经文，那么刚才明人陪伴我们读了，事实上这些日子也不断的有人在跟我问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成为神奥秘式的管家。而其中三章十六节，圣经有许多三章十六节，那这个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这个敬虔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呢？那么这在十四节十五节，这说到说这个敬虔的奥秘，它有一个显明的环境背景，就是神的家，永生神的教会。然后当它显明出来的时候，会有一步一步的成就。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讲大哉的奥秘，就是什么？神在肉身显现，道成肉身的，道成肉身的另外一个等义词，就是神在我们的肉身能够显现出来。你有肉身，你可以盼望 你里边有神的显现吗？如果神显现在我们里边，会是什么样的状态呢？那么这几节的经文，我们从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来看到有一种大哉的宣示，告诉我们说这个奥秘是非常非常伟大的。大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应该是人心未曾想过的。我们的信心能够有多大，我们的盼望就能够有多大。因着这个大哉的宣告，使我们能够体会到一种远远超过科技发展的奇妙的可能性。人按着自己的想象限制了神的作为，这是最普遍的现象。所以首先有大哉的宣示，然后在十五节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有一个环境背景的昭示，就是在神的家，这是一种特别的拣选。那么在实践上面来讲，就是什么？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展现，这是上帝作为的，这个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作为，我们应该要去体验的一些过程。所以我们从大哉的宣示要来探讨大哉什么敬虔的奥秘。敬虔的意义是什么呢？敬虔有什么价值呢？我们常常在说，那么今天还是会点到有而为止的说，然后讲到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或是不在神的家中能怎样行，这就是一种对比。那么这谈到是应许的对象以及应许成就的前提，你是不是神的家呢？这是我们需要去自我认定的。那至于奥秘的启示打开给我们看，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它的实质是什么，以及如何实践，这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谈的。还是跟大家抱歉的说，今天只能够道理讲一讲，至于它如何 道理说了可能性让大家知道，至于他如何去成就，那是需要一点一点使得神的道变成我们的生命的成分，变成我们的人生的信念。这是光是听一次两次，可是知道和得到还是有差别的，所以我们需要有一种盼望。那么至于这个大灾的宣示，有一句话叫做无人不以为然，这个 homilogomenos 这个字，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整个句话，整句话其实就是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公开明说这个敬虔的奥秘，伟大的奥秘需要怎样才能够实践呢？其实所谓的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你必须要公开的把它宣告出来。实际上这样的信念，这样的信息，可能别人想都没有想过，当我们想到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不敢相信。但是我们需要做什么呢？需要宣告，需要宣示。因为我们这一切的信仰信念呢，它存在于我们思想里，如果我们没有胆量去把它公开的宣示出来的话，那连自己都不信，你怎么能够去说服别人，怎么去使它实践呢？所以我想我们对于这样的事情我们也很犹豫，因为我们所说的所宣告的事实上与现在的世界，现在的宗教的圈子里边的一些观念是有向前向上提升，向前跨步，而且跨很大一步这样的状态。所以我们要讲到神在肉身显现这件事情，其实在传统很多年的信心里信仰里边，人越来越人在自己的小信里边把它限缩得很有限，就会把它理解为这个那是一种未来的盼望，那是一种形而上的表述，而不是能够做成于我们里边的。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大灾的奥秘是敬虔的奥秘，我们要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就能够使得这个奥秘成就。这是需要大声的公开的宣告出来的，这也是我从上帝得到的这个命令吧，让我们有信就要怎么样公开明说，这是真正的意义。然后首先我们对于上帝的奥秘要有大灾的感受，也要了解它的本质，就是敬虔的真谛。所谓的大灾的感受，就是说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呼召，恩典的呼召，我们看为什么呢？大多数的人就把它当作一种宗教信仰，那么 就当作生活的点缀，当作心灵的安慰。但是对于上帝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呼召，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你们要与主同坐宝座，这些话也有人讲，但是讲的怯生生的，讲得很没有信心。你相信上帝给我们的呼召是非常大的吗？这个大灾，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十一节，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这个更大的，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三十二节说，这是极大的奥秘。那么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五节说，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这个一再告诉我们说，我们得到的呼召你是怎么看，我们得到的恩典，如果我们只觉得说它就是信心的一种补充剂，就是我们生活的一些这个心理支持， 我们对于神的救恩没有正确的去看，认真的去看，那么我们信心不会成长，人的生命也就有限了。所以我们今天首先第一点就是要和大家讲，我们要认真的看上帝给我们的呼召。我们常常说你是世界上唯一的主角，你要自己怎么看，要成为怎样的人，这是自己要有一种确定真实的信念，然后要确定要把它宣告出来的。所以你知道我自己越来越相信，我们要做上帝给我们宣誓，我们就要宣告，我一定要成为信心以及爱心的见证。我是80岁的人了，我可以有这样的信念，你们呢？能不能有这样的信念？其实这个我想到这个80岁啊，这个中正在礼拜五跟在感恩树里边跟大家分享约伯记嘛，我看了他的讲义，他讲到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如果约伯记没有42章呢，啊，那这约伯的人生啊的意义就不一样了。我就想到说，如果摩西没有80岁以后呢，那他就历史上的一个符号，一个过程而已。我如果没有80岁以后呢，我没有70岁以后的话，就是一个穷传道，没有80岁以后，可能就是人生就是很有限的过程。你但是有啊，约伯记有42章嘛，我摩西有80岁以后嘛，我也有80岁以后嘛，所以既然我有80岁以后的话，这个7月5号那个事情就不是什么事了。人生就是要有这样的看见，明白吗？所以我说啊，我要一定要成为信心爱心的见证，要成为神迹的见证。你呢？你说你应该要一起来宣告，我一定要成为信心和爱心的见证，成为什么？神迹的见证。你要吗？我觉得你们好像宣告的不太 有力气，站起来吧，站起来，我们来宣告好不好？啊，大声来宣告，啊，我一定要成为信心和爱心的见证，神迹的见证。好，我们相信你要宣告的很有底气，这个宣告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我也希望所有听得见这个信息的每一位，请你都要宣告，因为圣经的宣誓要借着信者他的宣告才能够落地，才能够落实。请你要记得，你要掌握宣告的重要性，好吗？好，请坐吧。好，我们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感受到这是大灾近前的奥秘，我是要大声的把它宣告出来的。而这个近前的奥秘，其实我们要知道，近前就是基督圣徒生活的标杆，我们要向着标杆执行。这个近前呢，其实在长久以来，人们会容易有一种这个模糊以至于偏差的概念，就以为所有的虔诚就是我每天呢，啊，几点钟起床，几点钟祷告，那这个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那么在生活上面都，这个有规有矩的，那么讲话和穿衣服行为都弄得好像脚不沾尘，穿着白衣服的天使一样，那种敬虔，当然这是敬虔的外貌。希伯来提摩太后书3章5节说，有些人是有了敬虔的外貌，却失了敬虔的实意。外貌很好，但是没有实意就白搭。 我们要认识敬虔的实义。所以提摩太前书六章三节说，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和合乎敬虔的道理，这个都是话和道理。那么如果没有纯正的话，他却是做一些敬虔的动作，那么可能他会用自己的行为和别人做比较，他就自高自大，然后关键是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了嫉妒、纷争、诽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增进。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户，这讲到一些走偏了路的现象。我们不需要，我们也不应该走偏。然后正确的是什么呢？雅各书第一章25节到27节，请你们和我一起来念，来。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里边这个告诉我们说，真正的敬虔是什么？那么三个点，一个点是控制自己的言语，勒住舌头；一个是照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第三点就是保守自己，不落在世界的潮流里边。那这些我们常常在说，我们就今天就不再多做解释了。我们只举一个例子，跟大家做一点提醒。马太福音第11章18节与14节，主耶稣说：“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我们谈这个话是希望让大家看到什么？使徒约翰是一种生活，他是非常敬虔的，也会被毁谤。耶稣基督的生活，这里有一句话是蛮值得我们去注意的。人说他是什么？贪食好酒，这个吃饭吃得很享受，也喝酒吧？我们可以理解吗？所以真正的敬虔是以什么智慧为事，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那么真正的敬虔是因为里边有一种清洁的心，希伯来书第10章22节，并且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是用清水洗净了。清水就是主的话、主的信，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乃是信实的。这是一种靠着信，我们不是要我们成为自己认为多好的人，因为我们如果认为自己好，其实就已经在论断别人了。上帝让我们知道，我们是靠着恩典站在上帝面前站立的，而我们需要有主的宝血才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让我们有无愧的良心。上个礼拜和大家讲无愧良心，其实更好的解释叫什么？美好的良心。跟我讲美好的良心。良心不是要让我们天天看自己这里不好那里不好，而它是一种认判断力，让我们因着信看什么都是好的，看自己是好的，看别人是好的，就不吃分别善恶的树。这是一种虔敬。真正的虔诚是存着清洁的良心，然后才能够固守真理的奥秘。这是我跟大家讲的，我们要认识这个大灾敬虔的奥秘，而这个奥秘是需要在神的家中才能够成就的。 这个神的家中这件事情有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有些人是被拣选的，而有些人至少在这个世界里边，这个时代里边不是被拣选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基督呼召的界限，凡事都有界限。在我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的十三节到十六节，保罗讲说，我们不愿意分外的夸口，只要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够到你们那里。那以下 讲了几次的界限，我没有时间了，我就不多讲。总而言之，保罗他知道他的服事有他的界限，耶稣也有他的界限。那么所谓的界限，我们讲在以弗所书一章三到五节讲到，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说拣选就有不是拣选的人。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五节，耶稣对于哪些是他的羊，他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不信，我奉父所名行的事可以为我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耶稣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对不对？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些人是主的羊，有些人不是主的羊。我们没有办法，没有必要去把我们 的责任感呢、放到全世界去。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界限，保罗有保罗的界限，耶稣有耶稣的界限，你我们有各自的界限。有些事是我可以做，但是最好不要做的，这个大家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如果要知道是一切有界限，那么什么是神的家呢？神的家是圣徒人生的标准。希伯来书三章六节、三章十四节，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你刚刚做了宣告，对吗？就是你已经宣夸出来的盼望和胆量了，能不能坚持到底？起初确实的信心要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那么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的，我们刚刚从二十二节讲到二十四节，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借着他给我们开的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经过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在教会里面生活过，就是从幔子经过，那听得懂吗？然后呢，我们就让大祭司治理神的家。是大祭司的治理有一个基本的重点，就是我们心中的良心的亏欠已经洒去，不要用良心控告自己，也不要用良心控告别人。良心是要让我们 想好的事，良心是要让我们做正确的选择，这个一定要记得。那么然后我今天要和大家快快的把这个奥秘的启示至少讲一点吧。要宣告的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 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有一些顺序，那么以前讲过，今天只是很简单的说，所谓的神在肉身显现，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体验过上帝在我里边活着，而且活出来给别人看了。然后在灵里边，因着灵，我们就算自己为好的。然后呢，当你是这样一个人的时候，在灵界当中的天使就会发现，这里有一个良心的亏欠已经洒去，是一个可以与天人相应这样的奇妙的人。然后呢，被传于外邦，就是这样的事情会使得世界上其他的领域都看见，而且他们会信服。然后呢，最终就会被接在 荣耀中，就是 在荣耀里与上帝紧紧的连结。什么叫做荣耀？我们要真真实实的知道。其实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我们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就是要让我们被称为义，而且得着荣耀。荣耀的课题太大，我们不断的在讲。总而言之，荣耀的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向着标杆直跑，从神那里得着的奖赏。所以我们说，这个其实这个神家的奥秘的实质，就是基督呼召的标的，就是要让我们得着荣耀。荣耀是一种能量，荣耀是一种这个超过物质、超过物理的存在。荣耀就是神的气质，也要成为我们的气质。我们有神的气质在我们里边，它会应用，它会显现在哪里呢？神在肉身显现，这是我今天要和大家讲的。我们要有一种真实的盼望，就是我们的身体会改变，基因的编码会使得人的身体改变。我们的身体能不能改变？用什么改变？用神的灵，用神的荣耀。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他讲到我们这个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然后在二十二节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这是世界的现象。不但如此，就是我们有圣灵初结果子的，圣灵在我们里边已经渐渐的结出果子了。这个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因为我们有清洁的心，所以就会结出丰硕的果子。那么我们心里叹息，就等候儿子的名分。这个名分它落实成为实际，就是什么？我们的身体得赎。身体这件事情，罗马书这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四十二节到四十六节，请你们帮我念下来。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说，首先的人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我想这段话我们是要和弟兄姊妹说，长久以来在教会里边，因为初代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大的好奇，就是保罗在说这个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他很多他的说法，到底在他的经历是怎样？他的身体如果没有改变，他就不会讲这样的话吗？但是他的身体的改变的同时，我们也看到说他在讲腓立比书第三，腓立比书或者讲这个哥罗西书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接近要离开世界了，他的身体也有软弱。然后他的儿子一样的门徒提摩太啊，身体有软弱，他也身体有病，他也劝他就用点酒，那么让他能够靠着药物，也不是排斥药物。所以身体复活这件事情，其实就很多人就因为不了解、没体会，就把它推诸于未来。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人类的历史，它很多事情是渐渐的在展现，渐渐的是在开张的。所以黑格尔成为人类哲学史上的一个转捩点呢、啊。 他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论说，就是人类的知识是随着时代是不断的转变的，不断的更新的，所以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人的信仰方式。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其实我们要知道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二十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乃是从神而来的，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要和弟兄姊妹讲，人是有灵、有魂、有身子的。那么魂是我们知道思想、意志、情感，就是我们的观念、我们的信念。灵是在更低的底层，我们是在灵里边先产生了变化，灵里边有神的与神的灵连结，就在不知道的状况里边有信心，不知道的渐渐的信成为道，让就影响到我们的思想、意念、情感，对吧？然后呢，它可以有机会在这个时代当中，可以有机会显现在肉身里。神要在肉身显现。我们在这个时代，既然人类可以把人的身，可以把这个人的身体借着科技去做了很多的变化，使得人越来越长寿，使得人越来这个有机会成为超人，我们也会知道一件事。实际上在这个时代当中，因着人的养生，因着人的理解，人的身体渐渐的长寿，那么渐渐的能够维持下来，而且更多更多的信念，让我们在量子物理学的基础上面知道说，其实心能转物，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借着我们的道，借着我们的信，身体是可以改变的。我们要在我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无论你现在身体的状况如何，那么因着你的信，身体都能改变。你信这话吗？哈该书第二章的第七节第九节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个在这地方是什么地方？这殿是什么？在你们的身子上要荣耀神。我们道不需要懂太多，要信，要靠耶稣的血使我们良心常常怎样洁净，让我们有这个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就使得神的爱在我们里边，让我们成为爱和信的见证，也就是让我们成为神迹的见证。我们要在身子上荣耀神。所以哥罗西书三章第九节说，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穿上就是加上去的。这新人怎样？在知识和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你我的知识要更新吗？我们的观念要更新吗？因着知识关心更新，让我们就能够使得从灵到魂到身体都成为神的见证。而我们 有很多人在问我说，你要思念天上的事，怎么思念其的？知识上面渐渐更新，就能够思念天上的事了。所以我今天很快的跟大家把这个纲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要成为基督的执事，成为神奥秘式的管家。而奥秘呢，有好多好，有各种各样的奥秘，其中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讲的大灾敬虔的奥秘，我们需要宣告出来的。所以我们要和大家讲大灾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为人，就是 神在肉身显现。这是第一节，我们要有一个信念，要有一个盼望，要有一种宣告。无论你的身体如何，我们已经有很多弟兄姐妹身体软弱，但是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一直显出很好的见证。世界上有很多形形色色的人，他们在基督福音的道上，因为领受的不同，因此他们就会怎样，就会按着自己的信形成那样的状态。所以我顺便的讲一下，说我们常常会盼望什么呢？盼望有一些人借着别人的祷告，那使得我们的病得医治。这个医治的恩，医治的神迹，医治的恩赐是可以的，但是那不是重点，那不是主题，因为那是外加的，是一时的，明白我意思吗？有一种能力，有一种别人的信念，众人的信念，在那个时候形成一种变化，使得有一些人在身体上面就产生了变化。但是这是一时的，这是外来的，如果里边没有更新变化，它会过去，明白吗？很多这那个时候有神迹奇事体验了，像我们 很多年前很年轻的时候就经验过，在神医布道的时候，有些人耳朵聋了立刻听见，那舌头不能讲话立刻就打开了，甚至于这个有瘫痪的人从椅子上面坐 站起来，从轮椅上面站起来，很多那样的奇事。但是过不久他都回去了。真正的改变是要从自己的生命里边改变，然后让神在肉身显现。这是我今天要和大家谈的，我们要正视而且珍视基督呼召的荣耀，上帝的呼召大哉敬虔的奥秘。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有多伟大吗？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信。你可以有多大的信，只能够在你里边也让它去酝酿，让它去发挥作用，让它去成就。没有信什么都没有，而信是从主的话来的，是从我们的观念转变而来的。所以我们如果信的话，我们今天正在开始要宣告而且应用身体复活的大能。这件事情其实就我而言，我是知道，我相信，但我需要和大家一起，我们一起有信，一起有共同的意愿，这个共同的意愿成为群体的灵，然后我们一起就能够成长。所以当然我们也要这个无人不以为然，就要公开宣告，又叫尽力的，就我而言，我尽力的跟大家做说服吧。那么因为任何一个人如果在神的家中知道要怎么行，你不在神的家中就不行，靠自己不能成就，懂我意思吗？我有信念，如果我们没有大家一起形成的信念，不能够成就。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体会，一起来操练。这个等一下，这个钟丽或者是这个师母啊，要为大家陪大家，应该说陪伴大家，我们一起来做身体得医治的宣告，心灵得更新的宣告。我们一起要来让上帝的工作运行在我们当中，而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界限。其实我希望我们的希望不是我们有一些明星会做很多事，那么他把所有的这个伟大的事情都揽着让大家去信服他，不是，而是每一位你都要成为神的见证，每一位你都要有信心。所以我们要彼此服侍，彼此代祷，我们一起在神的道上面，让我们形成一种有神的灵同在，就是有信的活人，就是神迹的见证，好不好？
好，
我做一个祷告，就把时间交给钟丽去处理，好吗？ 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我们知道你要赐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是我们眼未曾见而未曾听，心也未曾想过的。但是你的启示就让我们一点一点能够看见，一点一点能够相信接受，并且做成于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里面，让我们成为一个合一的见证，成为一个共同的见证，在这个时代要来荣耀你的名，把信心放在你的每一个儿女里边，也把应许做成在我们每一个人里边。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感谢神。那我们今天我们期待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做奇妙的工作。好，那我想也回应老牧师刚刚跟我们分享的，我们要让敬虔的奥秘在我们生命当中显现，让神的灵运行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要带着很明确的期待，我们要成为信心跟爱心的见证者。那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是瓦器，对吗？但是有宝贝藏在瓦器里，莫大能力要出于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被神预备成为不同的器皿，但是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器皿能够发挥出这个力量来，就是需要神的圣灵丰盛的居住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我们要渴求这件事。今天当我们等一下在敬拜的时候，让我们就敞开我们的心，我们跟神求，跟主圣灵邀请说，主你要丰盛的运行在我的里面，因为我要求这莫大的能力住在我的里面，从我的生命当中显现出来。你要相信许多年你已经被神预备成为他要使用的器皿，而我们要让神的能力运行出来，就要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能够丰富起来。你是什么样的器皿，神的灵与你同在的时刻，你就会显明你的作用。那么当然当我们在神的灵的同在里面的时刻，身体的更新，生命的更新，它都是按着神的心意，很自然而然它会发生的事情。好吧，我们一同站立起来，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来敬拜，我们来祷告。那在敬拜的时候，我想我们先来一起做一个宣告啊，因为我们要欢迎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要先将我们心中的垃圾我们要清掉。所以我们来宣告，主啊，将一切的忧虑重担卸给你。主，我要将我心中的苦毒、心中的委屈卸给你。主，我宣告你是爱我的神。主，我宣告你在我生命当中有最美好的旨意。主，我要得着这最美好的旨意。我要得着从你来的恩典。我们再一次跟神说，主啊，我信。主啊，我信。再一次，主啊，我信。让我们一起来敬拜。
圣灵，圣灵，我感谢你，我知你正在这里。圣灵，圣灵，我欢迎你，你同在，充满这地。
让我们从头。
圣灵，圣灵，我感谢你，我知你正在这里。圣灵，圣灵，我欢迎你，你同在，充满这里。
基督复活，
基督复活，做宝座，赐 赐下权柄，荣耀圣灵从天降临。